跟这个禅的法门相应，那就得要教他啊，一定要帮助他，要开导他啊。向后我们参经上看到五祖六祖，的确这个是真的是有师承呐，这阿难是二祖啊，代代相传，都是用的这个方法啊。那么到我们近代，我们近代的人呢很聪明，特别聪明，聪明超过了古人，觉得古人这个方法不太适合，发明很多新方法，这个新方法试验到今天没有一个开悟了，这是我们要警惕的啊！禅宗用方法，新方法不能开悟，教下用新方法不能大开眼界，这一桩事情我们要认真的反省啊！所以我有好多好多年呢，佛学院的边都不敢碰啊！我过去教过佛学院，我一出家就教佛学院啊，那时候出家还没受戒呢啊，剃了头就到佛学院做老师去了啊。所以我出家三十年呢，我讲经讲了三十年啊，我也办过佛学院，以后啊发现了，原先以为我们在讲经啊，在教学生呢，还功德无量啊，到后来恍然大悟啊，真正发现了，我们是在误人子弟啊，是在造无量的罪业。从前李老师讲经说了一个笑话，啊，这个笑话含义很深的，啊，他说有个人做医生，啊，容易杀人。啊，给人家看病，看一个死一个，看一个死一个，死了不少人了。啊，到最后他的寿命到了，这个阎罗王把他判到十八层地狱，他就很冤枉啊！我不是有意害死他的，差点。啊，不是有意的，是药用错了，误杀的是。你判我的十八层地狱，我不甘心啊！在那跳局啊！结果听到底下还有人，他说：“老兄啊，你不要跳局啊！你跳的时候，这灰尘落到我一身呢。”结果他就问：“奇怪，我这到十八层了，难道底下还有一层呢？”他说：“你是十几层啊？”他说：“我是十九层呢。”他说：“你干什么的呀？”我是教书的。误人子弟啊，要堕十九层地狱啊！所以我就发现了那个佛学院呢是误人子弟啊，所以我再也不敢搞了啊，不敢搞了啊。那么我这自己学佛这一点成就是李老师教的啊，不是从佛学院学来的啊，李老师教的。李老师所用的这个方法呢，就是古时候一代一代传的老方法，老方法呢得了一点受用，那新的方法呢得不到受用啊。你说这个佛学院里面三年或者四年毕业了，一样都不会啊。问他学的，学了不少啊，大经大论的学了几十部啊，一样都不会啊。我们当年跟李老师学，李老师教只教一样，这个一样呢啊，究竟学哪一样呢？李老师是让你自己在大藏经里面去学啊，你欢喜学什么他就教你什么啊，你所选出来的给他看，他看看你选的这个经跟你的程度相应不相应，如果你的程度浅，选得太深了，他不同意，这个经你学不了，你再去选一部 三次悬梁，悬了三次，老师都不同意，老师替你选一部，他替你选了，不叫你再麻烦了。啊，用这个方法，只可以学一部，啊，一部学通了，才准学第二部。啊，他那个学通的标准，实在讲不高，啊，标准不高。他的标准要求啊，就是你上台去讲一遍，啊，不是小讲座的台，要上升这个正式讲经的那个大的讲台，下面听众差不多也有百把人在听，啊，这样讲过一遍，他满意了，啊，他会来听的，他坐在最后，那个时候还没有扩音器，他坐在最后。最后你讲经他听不清楚不算数啊，他听的时候可以了，你这一步才算毕业，才可以学第二步啊。所以他那个班只办了两年啊，学生呢只有二十几个人，大概二十二三个人的样子。这两年下来说个个都能讲啊，你看台中附近，北面到新竹，南面到鹿港。我在台中的时候，有十七个部教所。啊，这些部教所每一个星期讲经讲一次，就是我们这些同学轮流去讲。啊，他只办了两年，训练了二十多个，个个都能上得了台。的确，比佛学院的效果高明啊。啊，他教的方法是私塾教学个别教出来的，用这个方法啊，所以啊，这么多年来仔细观察下来，还是老方法有效果，新的方法没有看到效果。啊，我有一年。大概总得有十几年以前了，啊，十多年以前了。日常法师还在当学生的时候，啊，他记得很清楚，我都忘掉了。啊，他有一次给我提到这个事情，啊，有一年呢，演培法师从南洋回来，他们复研经社的学生，啊，老师学生，陪他到乌来啊去观光去玩。那一天正好啊，我碰上了。啊，演培法师就邀我一道去玩。啊，我那个时候在台北讲楞严经。啊，我们坐在车的前面有说有笑，那时候我还不认识日常呢，日常在后面做学生跟他讲的，给我提到这个事情。啊，演培法师那个时候就给我说了一句真心话了。啊，他说：“净空法师啊，你想一想看。”我们这些老一代的法师，包括你在内，所有在这里讲经的，哪一个是佛学院出身的？一个都不是啊！啊，老一辈的，像南亭法师，啊，道元法师，那么还有这几位真正都是讲经的法师，没有一个是佛学院出身的。啊，那么我今年年初在新加坡啊，又遇到严培法师啊，他要我到他这个道场给他们的信徒啊讲开示。我讲下来之后，他告诉我，我在台中跟李老师那个情形啊，他年轻的时候啊，他很小出家，十几岁出家，在关中寺跟地贤法师，那时候当小沙弥啊，他说那个地贤法师跟教给他的方法跟李老师一样啊，一样的方法。所以我们才晓得古时候这个 这个沉船有道理。啊，老师对学生限制的确是相当严格的。啊，真正呢有着师生的关系。啊，所以师资道合这是相当不容易的。啊，今天没有了，这个社会上看不见了。讲经听众虽然多，啊，表面上好像学生不少，真正的学生一个也没有。啊，真正的学生，就是老师三个条件一定要遵守。啊，我原先以为李老师给我这三个条件是他专门对我的，对付我的。以后再晓得地贤法师对这个眼培法师啊也是这三个条件，我才恍然大悟啊，这不是老师专门来对付一个学生的，是代代相传，就是这样的。啊，第一个条件就是只听老师的，对老师百分之百的服从。啊，你不是听讲经只听老师一个人，除老师一个人之外任何人讲经不准听，不可以听的。啊，第二个条件就是看书，啊，甚至于看佛经，一定要得老师同意，老师不许可，决定不能看。啊，第三个条件，李老师给要求我的，你从前所学的我统统不承认，那些所学的一律作废，你拜我做师父做老师，从今天起一切从头学起，这三个条件。啊，三个条件不接受那就算了，啊，就不必谈了，三个条件接受我们可以做师生了。啊，可以，他可以做老师，我就可以做学生了。啊，眼培法师告诉我了，他小的时候在关中寺，地贤法师给他也是这三个条件，他说当时啊好像老师很专制跋扈啊，心里有点不服啊，哎，可是学了一段时期之后呢，真正得到利益了，啊，对老师才恭敬感谢。师生关系是这样建立的，叫师资道合啊。啊，现在哪里去找去？找不到了。老师为什么要这样去限制你呢？实在讲，这就是帮助你奠定了戒定慧三学的基础。啊，因为你要到处听，心会听散乱了，啊，会听了有疑惑了，啊，到处看，看也看乱了，所以叫你一切不准听，不准看，啊，把你这个六根的门通通给你封锁掉，好了。你这个三年五年心自然定下来了，啊，所以它的期限它不是无限期的，有期限五年呢。啊，这个五年呢就是培养戒定慧三学的基础。那么现在这个佛学院一开头就不学多闻，那怎么行？没有三学的基础啊！哎，这个不学多闻，应当是在三学成就之后，所以出师了。啊，出师啊，那就是参学，参学就是不学多闻，这个五年以后。你戒定慧三学真正成就了，老师这个门打开了，什么限制都没有了，什么人讲东西都可以听，什么书都可以看，完全没有障碍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，你有这个能力了。啊，你一听就明了他哪些说的是对，哪些说的是不对，对你只有利益没有害处。你没有三学的基础，听到这个人讲不错啊， 再听那个人也不错啊。啊，多听了几个人呢，不晓得学哪一个好了。啊，觉得门门都好，门门都有问题。啊，毛病出生在这个地方。所以还是从前那个方法正确。啊，老办法用了几千年，有它的道理在啊。如果这个方法不好，早就应该淘汰掉了。啊，那么我们看到现在人发明了许许多多新方法，新方法出不了人才。哎，想想老方法还是蛮有效果的。啊，这是值得我们去反省的。啊，那么说法归其机，就是法一定要适合修学人的根性程度。啊，那么像禅宗，尤其是大摩所传的这一支，一心一心。啊，六祖能大师说得好，啊，他所戒引的人，戒引的对象。上上根人啊，他讲神秀大师所戒引的是大乘根性的人，他戒引的是上上乘人，人比那个神秀大师那个标准啊还要提高一层啊，这坛经上说的啊，所以不是上上乘人跟他得不到利益，不如跟神秀，跟神秀能得到利益，跟他得不到利益啊，他有对象啊。啊，上上乘呢，那就是此地讲的句句言说而无说啊，念念至起而无起啊，无说无起者，常说常起。这个就跟心经里面所讲的境界完全相同啊，心经到最后无智也无德啊，无智无德了是真智真德啊，这个智是根本智，般若经上所说的般若无智，无所不知啊，无知是根本知，所以这就说到刚才讲的话了啊，自古以来思思相称，五年学戒，这个五年学戒不是学戒律，就是刚才所说的五年遵守老师的教诫啊，你初学的人怎么能够学律藏呢？那不能学的啊，初学的人守住老师的教诫，不准听人家乱说，不准随便看书啊，是这个教诫，五年学戒是学这个东西啊，也就是五年学根本智，学什么呢？学无智，从这下手。所以佛门教学不是从有智下手，从无智下手，培养根本智啊，这个方法不但佛门里头才有，世间法教学也采用啊，我们中国古老的这个私塾啊，所谓小学，儒家所讲的小学，小孩七岁上学啊，跟老师啊，从前那个七岁上学是要跟老师生活在一起啊，没有天天放学回家的，没有跟老师生活在一起， 只有了什么初一十五节日才放一天假回家啊，所以七岁呀、啊，在《礼记》里面讲九外父啊，啊，父是师父啊，就是跟师父了，跟老师了，不再跟父母了。啊，老师教什么呢？叫生活教育，啊，叫你洒扫应对，教这些，啊，也就是我们教育里面说德行的教育。啊，叫你如何侍奉老师，如何对待啊你的学长，比你年岁大的这些同学，这些训练学会了，你回家去就会孝顺父母，就会友爱兄弟。所以他教的是生活教育。啊，除生活教育之外呢，就是培养啊学无知，培养这个无知。无知用什么方法呢？用读诵啊，每一天叫你念这个四书五经，老师督促你念，不讲解的，没有意思的啊，就是一天到晚，一天叫你念念个至少是六个小时啊，每一天要大声的念出声来，念六个小时啊。现在我就这有什么意思啊？呵，意思可大了。这样念六个小时，他六个小时不打妄想。你要不讲那样，他小孩会想玩，他会想这个想那个。每一天叫你五六个小时不打妄想，修清净心了，修无知啊。这样的训练，训练个六七年，啊，通常的时候到十二岁。啊，所以到十二岁，从七岁到十二岁啊，把重要的经典啊，四书五经、十三经、诸子啊，乃至于这个文集里面好的文章，从老师通通给你选出来，全部背诵。啊，每一样东西都背过几百遍、几千遍，他一生永远不会忘记。啊，这个时候小学毕业了，他这个根基打好了，啊，身心清净啊，啊，从前没有中学，就上太学了，太学就是大学，十三岁，上大学，啊，大学里面呢，讲解，大学里面是无所不知，啊，小学学的什么无知啊。到大学了就无所不知啊，所以大学里面这些学者啊，老师带着学生讲解研究经义，讨论经义，那个舒服，很舒服，很自在啊。不要带书本了，书本是老师是背过的，学生也背过的啊，给你讲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，大家都知道啊。所以从前挺科学的，你看看我们这个本子，古时候刻的啊，每一个版就是一面决定是啥，每一行一定是二十个字，所以给你讲哪一页哪一行，不管什么地方刻的版本不相同，但是它里头字决定是第几页第几行，决定错不了的。这比我们现在进步多了。我们现在的书的时候，你说拿同样一本书拿一样，每一家排的版不一样，页数行数都不相同，你就明白我们中国古人很厉害呀！啊，所以这个刻书的时候，它当中没有空字的，啊，也没有什么段落的，它都是满满的，啊，一页多少多少行，一行多少字，啊，全中国都是一样的，不管哪个地方刻，都是这个刻法。所以那个老师给你讲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，没有一个不知道啊。所以念太学不要书了，不要书本了啊。老师教学也不见得是教师讲堂，多半不用这个啊。老师教学到哪里教学呢？游山玩水 带着学生一块去玩，每天郊游，走到哪里讲到哪里，讨论到哪里，啊，带着酒，带着菜，啊，学生要侍奉老师，啊，替老师担着酒菜，老师年岁大要替老师推车，啊，一路走一路玩，好，玩个两三个月回来了，这个课毕业了，你看多有意思啊！所以从前读书是真落，不像现在啊！啊，现在因为是你们有这种深厚的基础，所以说你们有办法离开书本。啊，从前人不要书本。啊，李老师90多岁写文章，引经据典是提笔就来了，他不要去找了参考书，为什么呢？小时候都背过的呀。所以世法佛法都是从根本智下手啊！现在我们把这个舍掉了啊，认为这个是落伍，这是错误的，根本智不要了啊！一上来就是博学多闻啊，这一上来就是有知啊，有知到最后是有所不知啊，不知道的太多了。古人这个方法从无知下手啊，从无知到后来的确无所不知啊。我们今天在教学法教学的思想跟从前180度的相反，我们今天看看我们的佛门啊，你看看古时候不管是哪一宗哪一派啊，代代都有人才，而且这些人才成就的在教下大开元节，在宗门明心见性，都是年轻人的啊。六祖大师接受五祖衣钵的时候24岁啊，人家24岁就明心见性了。啊，是那种方法教出来的。现在我们看这一代，无论出家在家的，啊，学的头发都白了，还是一窍不通，烦恼重重，啊，生死没有把握，这是要觉悟。为什么从前人学个3-5年就有成就？我们今天学30-50年，越学越迷惑，啊，问题出在什么地方？绝对不是我们现在人头脑不如从前人啊，是在讲方法错误了啊。从前的方法从无知下手啊，是一下手先学什么？学清净心，身心清净，一尘不染。他学这个，从这下手啊，不急急求知啊，不着急求知啊。现在人下手了，一下手就希望什么都知道。啊，要通宗通教，要做大通家，什么都知道，啊，结果学到胡须白了，还什么都不知道。啊，所以这是我们要认真去反省，啊，要真正觉悟。啊，如果想对佛法上有一点成就，还得走从前古大德走的这个路子。我们真正用上3-5年功夫，确实有收获啊，心地的确清净了很多啊，烦恼妄想真的减少了啊，这个东西减少，智慧自然就增长啊。净宗虽然是第一方便的啊，也得要心清净才能够有把握往生，心不清净啊，往生是没把握的啊。心净则途径啊，那么要想心清净，必须要放下啊。事出世间法，你放下的越多越好啊。不肯放下，舍不得，还有贪念，那这个问题就大了。这个文到这里是一段。 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。